祭司他说，如果躺在那边的是快要死的，等我去的时候他死掉了怎么办？他是不是一个不洁的了？那我碰到他，待会儿我来来去去，我还要回圣殿做事情的时候，我怎么办呢？我还要再一次重新洗刷洁净我的身体，而且我也不能吃圣殿里给我的供物了，我什么都不行了，因为我不洁，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因为他如果这样做的时候，他只是带给他个人的一个损失和不方便。身为宗教领袖，亲身看见受害者的需要，但是却从另外一边走过去了。在本分上，他没有做到尝试去安慰他自己这一位被殴打、被抢劫并且被剥夺了衣服的同胞，更何况还要去帮助他，他都没有去看望一下下。他们展现的只不过是虚有其表的一个宗教人士吧。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就有很多这一类的被伤害者。你们想有什么呀？我刚来的时候，我做 EA 来的，结果就在那个是哪一个角落呀？不过那个角落有一个说往麦当劳去，所以我们就往了麦当劳去，因为我们早一点到嘛，所以我们要找个地方坐一下。就在那个角落，就有一个人坐在地上，因为行动不方便，他需要祈求一些钱。旁边好多人走过去，甚至我看到一个是出家人也走过去，因为他穿了一个出家人的服装。那就让我突然想到，那不是我今天所要讲的一个情节吗？这位撒玛利亚人来帮助一个被人家伤害的人倒在那一边，那个人就坐在那边，所以我就不得不我自己多看了他两眼。我说，其实我也是走过去的一个人，我也是走过去的人。是时代让我们改变了吗？是社会让我们改变了吗？到底是什么让我们改变了呢？生活中被殴打的，有我们讲 child abuse， 小时候被父母或者被领养他的人来欺负、来殴打，甚至有的是性上的一种侵袭，这也是一类。我认识一对很好的宣教上的夫妇，年纪比我大。我曾经去上过他们的课，当他的太太呢，在一次的做示范讲解当中呢，他亲身就在做我们叫 skit 哈，就叫那个 skit 怎么讲，短剧当中，他演了一个就是一个很难过的女士，之后呢，他向我们分享，他说他小时候就是让他的父亲侵犯了很多次的侵犯，很多次的殴打，以至于他的成长过程当中这个伤痕就很难去弥补。直到他结婚以后，他有经过辅导，他在很晚期的时候才能够得到完全的恢复。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另外一种是自尊、自我的形象被抢劫的，有一些我们常常会歧视身体或智障障碍的人士，不是吗？也是会有的，不要说我们没有。有时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跟他们行动的时候，多少是不是就有那么跟正常人不一样啊？这也是一种歧视，别人看不出来，但是天父却看得出来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有一种是希望跟尊严被剥夺的，这很多了， 很多教会也还有机构也做这方面的事情，就做福音戒毒了，做吸毒，帮助吸毒方面的，帮助这些妓女了，这些，因为当他们进入那个吸毒或者被性侵犯的境界里面的时候，他们就失去希望了，他们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了，我甚至在一种上瘾当中，我哪还有，等我甚至被医治好的时候，我出去的时候，我怎么跟外面的世界再一次接触呢？这些只是有形有体，实质上让你看到的，但是却有另一种是无形的，活在失去盼望的人，你不注意的话，你就看不到的，是发掘不出来的。我就曾经是其中的一个。怎么说呢？我跟我先生是出生在台湾，大学毕业以后，前后不同的时间去到美国，因为有兄弟姐妹，有哥哥姐姐在同样一个地方，所以当我是后来去的，我去之后他介绍我们认识，我们后来就成家立业。成家立业之后呢，我们共同有更去深造，拿到了学位，有了工作。但是等我有了第二个小孩之后呢，我为了好好的照顾小孩子，不让小孩子每次去了让人家照顾之后常常生病，所以我说我宁愿放弃工作在家看小孩。那生活真是过得太好了，在美国当你有一个固定的收入的时候，你什么都有，所以呢我就变成很喜欢逛街。你们有喜欢逛街的吗？哇，我发现港澳对我真是太吸引了。生意天把我救出来，为什么现在我又落入其中？我常常这样警告自己，会不知不觉的又进入。但是凭着神的恩典，我相信我能够有节制的心。进入当中之后，我曾迷失自己，我跳不出来。直到为什么呢？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我家里好多一大包小包的，但是都没有开了，那时候才知道自己又有问题了。所以在一个暑假的退休会里面，那时候已经有人介绍我去教会，但是我不喜欢去，我也听不进去。但是在那个退休会当中呢，我特别在牧师休息的时间，午休时间，我一定要找他，我说把你所相信的上帝显示给我看，我今天就要看你能不能把它就摆在这儿让我看到它，这样我就能够相信你对我所讲的一切话。而且我在追求，他只跟我说了一句，他说是你的骄傲自大，你就看不见神。哇，讲后他就闭嘴了，再怎么问他都不说了。那我也只好说好吧，牧师你休息。第二天在他的讲道当中呢，就只有一句话敲醒了我。他说人就算的全世界赔上你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你人还能够拿什么换你的生命？我说真是啊，我就像行尸走肉走在世界上，照顾家庭，买东西，我没有生命啊，我到底是在做什么？你就是在给我很多东西没有意义的时候，对我来讲什么都不是。为了这一句话，牧师说有没有人愿意相信呢？我说神啊，你讲话我相信你，因为你知道我现在，我从来没有告诉，我都没有跟牧师说呀，没有跟别人讲啊，甚至没有跟我先生讲，我只有自己知道。但是神亲自讲话，从此第二天我马上改变，我能够进入神的话语里面，我愿意相信写在圣经的每一句话。所以当有一天，当我就跪白天坐在 跪在厨房的地上，我说，主啊，我现在是你的儿女，告诉我我怎么祷告。哎呀，世界上市面上太多的祷告方式，可以坐着，可以站着，可以说，也要举手祷告。那你告诉我什么才是祷告。祷告之后呢，我翻开圣经，从诗篇开始，第一篇，第二篇，第二篇里头就讲到了，神对住受膏者说，今天我生了你，因为你是我的儿子。你想我的情形是怎样？我嚎啕大哭啊，我说，我主，我才跟你讲话而已，我才跟你说我是你的儿女，你怎么马上跟我说你生了我啊？就这样，每一天，每一时刻，每当你翻开圣经来读书的时候，来读的时候，每一句话语都是一个对话。你说你能够不相信这一位神吗？相不相信在于你真的有没有降服在你相信。我们不要把相信看得太轻松，其实也是轻松的，就是相信吗？不要证据，不要向我求证据，我求了那么久，感谢神的恩典，是他让我真的在那一个时刻开了窍，说我跟你讲话你没听到。如果我的心没被他开窍的时候，我还听不到那一句话呢。宣教是看到需要就找出方法来满足那个需要，就譬如神看到我的需要，他马上满足我的需要。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曾一度以耶稣基督的形态来到世人之中，以宣教的一个心智帮助那些与神隔离的世人愿意相信，只有借着耶稣他自己的代罪和救赎才能够与神和好。因为我与神和好了，所以神在以后帮助我与人和好。这是很多的故事发生在我身上，以后有机会我都很想跟你们分享。所以我在一种饥渴慕义当中就找到满足，我不再溺爱上街，当然还是为了生活的需要我还是要上街，但是是一种不同的，是一种心灵上的满足。时机越来我就慢慢灵里成长，然后我也在因为神的恩典之下，我就学习服事，我也热爱服事，就是教会没叫我做我也想做。所以在美国的时候，我一直都是在家里服事家庭，然后做义工来的。直到我神学院毕业以后，我在生了一场停留一场很长的期间，因为忧郁症再一次好的时候，我回去学校把神学院念完之后，参加了州立大学的校园施工，做很多的，主要做华人从内地来或从世界各地来的学生工作。在那里面我们寻求神带领我们能够用我们剩下来的生命来服侍他。我们说，主，我们怎么能够更有效的服侍你？在校园服侍是我们一周里面最丰盛的一个晚上，因为礼拜五晚上有吃饭，有跟学生互动，两个小时，其实三个小时之间都是讲福音，所以灵里的充足跟丰盛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礼拜最期待的一天。 帮助我。神说，那时候我们祷告很密切的时候，神只有一个回应，他说，我现在把你摆在什么岗位服侍，你就好好的把它做好。所以那时候我们虽然有申请一些短期的短宣，但是每次要成行的时候都被cancel 了，都被打消掉了。直到有一次我们才会自己告诉我们，也是期间有跟他们一些连接的时候，再后来他们问我们说你们还有宣教的先知吗？我们说有啊，你有什么机会？他说可能有澳门的机会，那时候只是说可能。那我们说神，只要是能够讲华语的地方，我们任由你差派。所以呢，当我们一把那个申请表伸出去的时候，我们马上就着手把我们在美国的住了二十几年的房子都卖掉。从连着地下室到楼上整整的三个层楼的东西也都把它处理跟卖掉了。我们就出来了，到了澳门。我们过去两年就在澳门圣经学院，还有中国布道会，它还有一个教会，还有一个儿童之家，早期是孤儿院来的，在那里服侍。这就是我被神来满足我的需要。但是一路过来，这当中呢，每天每时刻神也不时的用他的话语跟他的圣灵，他的恩典，他的手来扶持我的需要。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他自称是以色列分裂为南北国时以色列的后裔，他保存着有摩西律法的教导，并且以利亲山他们信仰的一个敬拜中心。他们是北国以色列灭亡的时候，亚述把那个外族啊移居到以色列地，然后他把和剩留下来那些剩以色列人所生的通婚之后的一个后裔。他们是被犹太人以色列人认为的一个污秽的旁支，一个被鄙视的一个族群，而且是死敌。今天故事里面的撒玛利亚人就好像耶稣，他富有一个同情心，他愿意伸出援助的手和对他人无穷的一个关注，去帮助别人。他放弃个人的安适跟精力、钱财跟宝贵的问题，没有人要求他，他都心甘情愿的付出。所以呢，宣教应该是铁定是我们一定要付出什么，至少个人的安适、精神的体力、时间，更且何况是当主的心意和安排的时候，我们都要跟随的。所以没有可以质疑的，就是宣教需要个人当事者的一个承诺。对着这个被包伤、被伤害的人来讲呢，强盗打了他，祭司跟利未人呢就绕过他，撒玛利亚人就把他抱起来。是的，有时候小偷会说，你的就是我的，我要吞没他，占为己有。那祭司跟利未人就说，只要是我的都是我的，我就要把他留下来。撒玛利亚人更说，我的都是你的，我们会一同分享的。你看到一个公式没有？和耶稣同样有怜悯之心的人，是付出并且跟别人分享，而不是只是拿取并且占为独有。宣教事工会做很多事情，但是有四点我要提出来的。 第一，就是怜悯和同情必定是宣教的首要动机。第二，宣教事工不寻求对你所提供出去的服务有所补偿。第三，宣教工厂并不总是很安全，而且讨你个人的方便跟安适的。最后一点，就是你要确确实实的去身体力行。我们回到讲第一点，就是说为什么同情跟怜悯是一个宣教的首要动机。因为马太福音14章14节里头，我们也看到说，耶稣出去见到许多的人，他就怜悯他了。在其他的经节，我们甚至都看到说，耶稣动了慈心。一个亲自来到地上的一个神，他每次要做事工的时候，第一个动机都是先策动了怜悯之心。第二，我们讲到宣教事工不寻求对所提供的服务得到有所补偿，因为马太福音10章8节里头教导我们，他说你们白白的得来的恩典也要白白的舍去。一个人之所以会存有宣教的心，或者走上一个被拆穿的一个道路，是因为他在一个接受了很大的恩典甚至救恩之下呢，对爱他的神做出的一种爱的一个回应。这只是一个回应而已，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但是哥林多后书里头8章9节，我们又看到保罗教导我们什么。他说，你们这些不是走在宣教工厂的人，我告诉你们，你们当然这里头就他就提到了教会方面该怎么做，个人方面该怎么做，但是总体来讲，都是你们在后面的人对前面的人要有所金钱上的赞助，精神上的鼓励，还有为他们祷告。第三点里头讲到，宣教工厂并不是总是很安全的。路加福音10章教导我们，他说你们去吧，我差遣你们如同进入羊羔，就好像羊羔进入狼群里面。我们在电视上，在报纸上，在媒体上都看到，在宣教工厂里头很多地方，对不对？但是最重要的、最困难的、最不安全的是在哪里呀？什么种族都有吧，什么宗派都有吧，但是最重要就是在动乱的地方最不安全了啊。我们差会里头有一位在苏丹的地方，那一个附近苏丹常常暴动，所以他也要常常就跟着，一有暴动来的时候他就要转移地方。最后一点就是身体力行。在讲到身体力行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回到故事的最开始了。他说有个律法师就要试探耶稣，然后问他说，我要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我们知道这故事的情节当中，在故事当中我们看到有人作恶，有人受难，有人该做的却没有去做，有人呢按理不是他应该做的，但是他却去做了，按照自己的力量给他其他人有及时的帮助。当那个耶稣一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马上就问了这一位提出两次问题的律法师，然后他说，那你想这三个人当中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来回应这律法师问他说，谁是我的邻舍？那律法师就以旁观者的角度看了一场演戏之后呢，他就清清楚楚地看到一个强烈的对比。你们也看到那个对比了吗？就是祭司和利未人缺乏怜悯同情，还有撒玛利亚人那个无私的爱，这两者之间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一个人一边是为自己，一边是为他人。这律法师早前推论性的说，谁是我的邻舍，谁是我啊？然后耶稣却把它改变成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就是一个爱的主动者。他说，谁是有需要者的邻舍？有需要者的邻舍呀， 律法师就顾问自己，只是想到自己，他的问题只是我的责任要到什么地方为止啊？谁是我的邻舍，所以我才要去帮助他呀？耶稣要让我们想到的是别人，设身处地的提供帮助。所以爱邻舍如同爱自己的诫命，爱要从爱着手，而不是从邻舍的定义来着手。律法师的回答让耶稣知道他已经开了他的心眼，了解到这个被恨恶的撒玛利亚人所做的其实就是爱邻舍如同自己的一个具体作品去说明啊。所以爱的责任是绝对的，而且是无限度的，超越种族、国籍、阶级还有宗教。那耶稣回答律法师，第一个他以认知律法的规条这问，他说就是爱神爱人啊，那就回答说你回答的是正确的，你就照样去行。耶稣回答他第二个问题，借着撒玛利亚人的表现呢，也让这位律法师了解到一个律法的精义是爱的问题，所以他也说你也照样去行。神完全了解人的问题，不在于缺乏知识和不晓得如何去实行。知识知道啊，圣经里头讲很多呀，很多条例呀，神也说要爱人啊，但是问题在于缺乏实行的能力和意志力。耶稣不断重复强调去行去做的功课，他讲了两次，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在软弱无能的时候回到十字架前，看到主耶稣基督这一位真正的好牧人、好撒玛利亚人，他以怜悯仁慈对待所有的罪人，甚至付出一个生命的代价，为他们成就了永远的救赎。十字架，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注目点。去年十一月，我跟吴声有机会到上海参加爱德基金会，就是印圣经的一个机构，在上海30年的庆典。然后我们在那一趟当中呢，也参观了他们在云南的事工。我们想第一次进入中国内地，我们要到最远的地方去，所以我们就选了云南，反而没有在他的其他工厂里头看。那是我们第一次。借着那个机会，我们就从在澳门的事工转换到搬到香港过来，在今年年初。为什么呢？因为澳门事工在那个时候已经完成了校园的搬迁，还有学校学院里头也开始了一个新的 MD， 就是道学士的课程，一切都已经比较进入轨道。当他们在2年前换了那个新院长之后，所以神的安排之下，也正好云南省两会邀请我们参会，对他们整个云南省有一个有所在培训上面有帮助，所以他邀请我们，我们差会就把我们调到香港来做一个基地。然后现在我们主要的事工就是针对云南事工。我们需要那个 slide 啊，这个没有啊，这个很好的。但是时间上超过了，冯牧师。好，我回到刚刚那个地方，看到哈，最近我跟吴声啊去中医店，这个中医师他那边的一个什么布帘子，然后我就看到很有兴趣了哈。
不是。
你们看，首要看这前面两个哈。他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哇， 看到这恻隐之心，我又想到我要讲的啊，今天啊，撒玛利亚人发了恻隐之心了。这就是一个中医他自己勉励他自己的一个一个篇幅。好，我们讲下一章啊，云南施工，这就是云南训练中心的学生们。下一章啊，这可能看不清楚吗？这就是云南地图，这是昆明，这是普洱，这是宝山。目前我们会有四个培训中心在帮忙他们。这是我们首先飞机要到昆明，然后到南昌、宝山，宝山之后要开车到南昌、普洱，这是普洱，然后我们要从普洱开车到南昌。南昌之后呢，这里有两个培训中心哈，就在这儿。这就是 Sherry 下个十一月份要去的，一个是佤族，一个是拉祜族，另外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月要去的，在怒江这一边傈僳族。我们会先到宝山，之后呢坐车到丽江卤水到卤水丽江跟大理在这中间哈，你们大概去过哈。啊，这就是我们目前帮忙的四个培训中心。好，下来就是很多 picture 让你们看看。这就是佤族，哎，下一个佤族的培训中心。好，下来，上课，这是我们去年一月份去的，今年，好，下一个，上课的情形，再一次，下一张。然后这就是老师们还有校长，这位是校长。好，下一张，这就是他们的培训中心厨房来的啊，这就是他们唯一的洗手间，哈哈，洗手间兼洗澡的冲凉的。然后这就是做礼拜的时候，这是校长的妈妈。哎，下一张，在训练中心上面的他们所建的教会。下一张，这就是教会里头做敬拜。我才发现啊，男的要做一边，女的要做一边。哎，来，下一张，他们的诗歌队。下一张，还有在外面吃饭聊天。下一张，这就是吃饭了。下一张，然后我们到另外一个族，拉祜族。下一张，去之前呢，就正好下雨，之后我们经路过的时候，就车被卡住了。下一张，然后这就来到了拉祜族。下一张，那一天是很冷的，一月份，正好香港温度降到4度，是不是？我们那边也是，哈，他们还穿短袖跳舞呢。然后就上课情形。啊，这就是他们的校长。好，下一张，他们的教室，下面是宿舍，男的女的，然后上面两间教室，上面啊，下一张，教室来的，下一张，这就是他们的宿舍，啊，下一张啊，很冷，所以我们就烤火，下一张，这云南神学院在昆明。这是校长，也是省两会，也是全国省两会的副主席。好，下一张，这是神学院校长。下一张，这是在神学院我们有一个讲座工作坊来的。哎，下一张，然后在神学院礼堂做敬拜。下一张，这是他们的诗歌队。下一张，那一天是美国来的朱牧师讲道。下一张，敬拜之后有一些学生留下来问问题。下一张，这就是要去拉祜族，到进去之前佤族之前的一个他们的这个他们的 symbol 啊，就是一个牛头啊。下一张，这是王牧师，不晓得您认识吗？啊，在对潮语教会有很多的 然后下一张，下一张，上课情形，下一张，学生，还下一张，这王牧师，下一张，下一张，下一张，然后晚上的时间，我们给他们看那个，好，下一张，下一张，这是拉户组，下一张，学生们早上做赞美操，下一张。上课情形，下一张，下一张，下一张，下一张，下一张，下一张，好，下一张。好，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呢，就是塑造备选的四个培训中心成为规范的培训中心。因为云南全部有30多个培训中心，目前这四个是先行的，等3年之后我们会进入在另外的培训中心。然后我们希望培育中心的精英培训老师。我们的项目会有4点，第一就是示范性的教学，每年的春季跟秋季的时候举行。另外一个老师的培训营，就是将培训中心的老师们集中在昆明的云南神学院里头，然后在夏季给他们上课。第三就是建立培训中心的一个图书馆，养成他们读书的习惯。第四就是给奖学金。这上面两个主要是我们要招聚老师们去做义工，然后呢这下面两个如果可以的话，就是教会上的一个可以帮助的地方，甚至是为这个事情下一张代祷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所做的事工。我们祷告，希望有一天能够我们可以一起同工在神的国度里面。然而现在呢，我们已经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开始了，因为Sherry 就是下个月会跟我们一起到佤族跟拉祜族去，他主要的工作就是做翻译。因为我们有两位老师，香港的牧者，他的普通话是一半一半哈啊，所以我们需要他说，哎呀，真是感谢你替我们安排了翻译的，让我们少了我们很多心理负担。好，这就是我今天的正道，我们一起祷告。主父神，我们感谢你成为你的儿女，我们相信你的圣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其实你的荣耀跟你的能力也已经都在我们里面。求主你帮助我们有愿意的心，愿意让神你给我们能力，可以将他们释放出来，让别人能够看到你。我们谢谢你再一次用你的话语邀请我们说，走吧，你照样去做吧。神，让我们在你的每一个话语上面都有这种 commit 承诺的心，说主我愿意，因为你这么说我就这么做。感谢父神，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